其实你可以直接讲英语的。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啊，大家好，很高兴啊，在大家当中啊，分享神的话语。我真的很想用那个普通话跟大家分享的，但是你一听我说普通话，就记得我不成的吧？让我读完书的时候，我要多一点的时间，我就慢慢练习。那么现在就麻烦罗宝姐妹帮我翻译。每个名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重要的。
人的名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因为它代表，不单只代表一个人的象征，同埋区分人同人之间的分别。
因为它不仅代表一个人的象征，而且用来区分人和人之间的区别。
如果你教会里面呢，大声嗌我 Stephen 呢，我会应你。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大喊 Stephen， 我会回应你。
不知道仲有冇人系叫 Stephen 嘅咧？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叫 Stephen？
系啦，所以咧，如果你嗌 Stephen 咧，就除咗我之外咧，就仲有另外一位 Stephen 咧，可能会认你。但系如果你嗌 Stephen Yip 嘅话咧，我就知道你一定系叫我啦。
所以如果你喊 Stephen 的话，我就知道还有另一位弟兄会回应你。但是如果你叫 Stephen Yip 的话呢，那就只有我会回应你。
所以咧，名咧系好重要嘅，佢能够将在 很多人的里面呢去分别那个人出来。
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在很多人当中分别一个人出来。
另外呢，名字呢都是承载着父母的期望的、哦、
而且另外姓名也承载着父母对我们的期望。
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名字呢都是爸爸妈妈改的啦，除了可能有一些呢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或者是爸爸妈妈很尊敬很敬爱的人改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的名字都是父母取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的名字会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一些父母很敬佩的人给他起的。
所以名字呢是凝聚着爸爸妈妈那个感情，想和想表达不同的理想和期望的。
所以名字是凝聚了父母的感情和想表达的期望。
例如我细女的中文名呢叫安晴。
比如说我小女儿的中文名是叫安晴。
晴呢是呈现给上帝那个意思，那个晴。
晴是呈现给上帝的意思，所以取了那个晴。
那个安字怎么来呢？
那安字是怎么来的呢？
那在我太太生她的时候呢，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一切都很平安的。
在我太太要生她的时候，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很平安，
突然之间遇到困难，医院半夜打电话给我。
但是突然遇到困难，医院就半夜打电话给我。
那我就在凌晨三点钟在手术室门外去等候的时候，
那我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在医院的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
神就借诗篇二十七篇去安慰我。
神就借着诗篇二十七篇去安慰我。
其中一节圣经咁讲：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嘅恩惠，就早已丧胆了。
其中一节这样说：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嘅恩惠，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就早已丧胆了。
对不住呢、这个，突然加上去，所以攞唔住。神就咁样用呢段嘅圣经安慰咗我，俾我有平安。
神就是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安慰了我，给了我平安。
所以我将我女改名为安晴。
所以我就把女儿的名字改为安晴。
咁大家又知唔知道咧？二零一八年最热门嘅 B B 女同埋 B B 仔嘅名喺边度咧？是叫什么名字呢？
大家知不知道二零一八年最热门的男婴和女婴的名字是什么呢？
不见到 Lawrence 和 Rachel 啊，
见不到 Lawrence 跟 Rachel。
如果根据Baby Center 那个网站收集了74万名父母的资料呢，最多人改的 BB 女名呢，第一位呢叫 Sophia。
根据一个网站叫 Baby Center 所收集了74万父母的资料，最多人改的女婴的名字是 Sophia，
而男仔咧就叫 Jackson，
男孩呢就叫 Jackson。
陈建伟都是挂念住 Michael Jackson 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在怀念 Michael Jackson。
但圣经旧约里面呢很多 人物的名字都很有特别的意思的。
在圣经旧约里面很多人物的名字都很有意思。
例如约书亚，他的意思，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
比如说约书亚，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
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是经历耶和华的拯救。
而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是经历了耶和华的拯救。
但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和耶稣的名字都很有关系的。
但是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跟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耶稣是希列文的译法，而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译法。
因为耶稣是希腊文的译法，而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译法。
这样说可能你会明白，英文名叫 Mary，中文名叫玛丽。
这样说可能你会更明白，英文名叫 Mary， 但是中文名就翻译成玛丽。
其实 Mary 和玛丽都是同一个名。
其实 Mary 跟玛丽都是同一个名。
所以耶稣和约书亚都是同一个名，一个是希列文，一个是希伯来文。
所以耶稣跟约书亚都是同一个名字，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天使对约瑟说，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天使对约瑟说，天使对约瑟说，不要怕，只要信，娶过来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个正正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这正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
既然这个名字那么重要的话，那么有意思，所以中国人都有句说话这么说，就是不怕生坏名，最怕改坏名。
既然名字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所以中国人就有句俗话说，不怕生坏命，只怕改坏名。
这个是粤语的还是的国语也有的？
粤语
的吧，啊，所以你们不明白了。啊，没关系。啊，不过这句话呢是带有一些的命运的意思。
不过这句话是带有一些命运的意思。
啊，如果我们名字改得不好就影响一生的话，
如果我们的名字改得不好就会影响一生的话，
今天，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圣经的人物呢，我从来没有听过有朋友或者有朋友跟他的仔女改这个名字。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圣经人物的名字，我是从来没听说过有朋友或者朋友为他的子女会起这个名字的。
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个人叫亚比斯。
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个人叫亚比斯。
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的。所以呢有很多的以前有很多的公司呢是用亚比斯去改名，比亚比斯美容啊，亚比斯工程这样的。
这个名字听上去是很好听的，所以呢以前有很多公司也会用这个名字来改名，比如说亚比斯美容啊，亚比斯
工程
、
但是亚比斯这个名字本身其实个意思不是挺好的。
但是其实亚比斯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不是很好，
他的意思是仇苦，这解
他的意思是愁苦。
如果有人认为改坏名字就影响他的一生的话，我想亚比斯他的人生应该不会好得去哪里。
如果有人认为改坏名就会影响他的人生的话，那我想亚比斯的人生是不会好到哪里去了。
不过亚比斯的人生究竟好不好，其实我不知道。
不过到底亚比斯的人生究竟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的是因为亚比斯的一个祈祷，他的人生就扭转了。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亚比斯因着一个祷告，他的人生就从此改变。
亚比斯的祈祷是记载在旧约的历代志里面。
亚比斯的祷告是记载在旧约的历代志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少，可能会很少看历代志，因为一打开呢第一章全部都是人名。
可能大家会很少去读历代志，因为当你打开这卷书的时候，第一章全是人名。
第一节就这样讲，亚当生撒特， 撒旦生以拿西。
第一节就这样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罗士。
如果你看和合本的圣经的时候，如果看手机就看不到这个奥妙，在个生那个字的旁边有小点的，在和合本里面。
如果你看手机的版本可能看不到这个小的地方，但是在和合本里面就有一个小点在旁边。
那意思是为什么呢？其实原文原本是没有的，是和合本的译者加上去的，这个生字。
他就是说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小字，只是和合本的译者加上去的。
所以原本应该是这样的，亚当、撒特、以拿士、该南、马勒列，应该这样下去的。
所以原文应该是这样的，亚当、赛特、以罗士、该南、马勒列。
第一章全部都是名，
第一章全是人名。
如果我们很有耐性地读完第一章五十四节全部都是人名的话，跟住第二章至第八章是记载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家谱。
如果我们很有耐心地读完第一章的五十四节全部都是人名的时候，跟着第二章到第八章记载的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全部都是家谱又是人名。
到第九章是记载以色列被掳归回的名单，又是人名。
然后到了第九章记载的是以色列回归被掳回归时候的名单，又是人名。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读历代志或者查经的时候呢，就会跳过第九章直接去第十章。
所以我不知道在当我们读圣经或者查经的时候会不会直接跳过了前面九章直接到第十章。
如果不是因为在2001年被纽约时报评为一本很畅销的书叫亚比斯的祈祷，我们很可能忽略了这两节埋在在历代志当中的圣经。
如果不是在2001年给纽约时报被评为一本最畅销的书是叫做亚比斯的祷告，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埋在历代志当中的这两节的圣经。
亚比斯的祷告在教会里面引了很多的讨论和有不同的看法。
亚比斯的祷告在教会里面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和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亚比斯的祷告是成就了成功神学的精神，只要按住祷告的内容加上信心，就好像亚比斯一样，神就会听了祈祷。
有人认为亚比斯的祷告好像成就了成功神学里面的说法，认为只要人按着祷告的内容并加上信心，好像亚比斯一样就会蒙神垂听。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以祷告的结果或者祷告的成效去衡量祷告的作用的话，又或者我们用祷告去衡量究竟神是不是信实的话，这个就不是祷告。
如果我们以祷告的结果或者成效来衡量祷告的作用，或者是用来衡量神是否信实的话，这样就不是祷告。
所以有人认为就不用太过注重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如果要学习祷告的话都是学回主祷文就可以了。
所以有人认为我们不需要太注重亚比斯的祷告，如果要学习祷告的话我们学习主祷文就可以了。
不过我相信既然历代志的作者透过圣灵的感动将这两节的圣经摆在历代志的里面，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想我们学的。
不过我相信历代志的作者透过圣灵的感动将这两节的经文收藏在历代志里面，就一定有神的思想让我们有学习的地方。
今天我就会从两方面我们去学习亚比斯的祷告。第一就是摆正这是不是粤语吗？摆正祈祷的态度。第二就是找住祷告的上帝。
今天我会从两个方面去学习亚比斯的祷告。第一就是端正祷告的态度，第二就是抓住听祷告的神。
亚比斯的名字听落好听，不过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其实是从希伯来文痛苦这个字来的。
亚比斯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其实这个名字是从希伯来文痛苦这两个字来的。
佢就將其中兩個字母調轉咗，所以就由痛苦變咗亞比斯。
他將其中的兩個字母調過來，所以就由痛苦叫做了亞比斯。
係亞比斯嘅媽媽生佢嘅時候承受好大痛苦，所以亞比斯嘅名同痛苦係有關係嘅。
是因為亞比斯的母親在生產的時候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亞比斯的名字跟痛苦是有密切關係的。
因為咁嘅緣故，亞比斯嘅名係一個唔好聽嘅名，係一聽到咧就皺眉頭嘅名嚟嘅。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亞比斯這個名字是一個不好聽的名字，一聽到就會令人皺眉頭。
如果佢喺而家嘅學校讀書嘅話咧，一定會俾人取笑。
如果現在他在學校，他在現在學校讀書的話，他很大機會就會被人取笑。
嗱，雖然亞比斯嘅名啊有咁重嘅標籤效果，但係第九節一開始嘅時候介紹亞比斯就話佢比其他嘅弟兄更尊貴。
雖然亞比斯這個名字有很重的標籤效果，但是在第九節一開始就介紹亞比斯說他比眾弟兄更尊貴。
當我們一聽到尊貴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起信用卡你是尊貴的會員。
當我們提到尊貴這個字的時候，就會想起我們的信用卡，你是尊貴的會員。
可能我們就有個錯覺，就以為亞比斯是否出生富貴，他是那些高富帥，是那些家庭背景啊，和家族是一些很顯赫的人。那
我們就會有一個錯覺，就想亚比斯是不是一个出身很富贵、高富帅，或者是家族背景很显赫的那一个人？
虽然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亚比斯的资料很有限，圣经除了是记载亚比斯的名字和他的祷告之外，圣经再没有其他地方有记载关于他或者他家族的事情。
因为在圣经里面亚比斯的资料很有限，圣经除了记载了亚比斯的名字还有他的祷告以外，没有别的地方记载跟亚比斯相关的或者他的家族相关的信息。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有疑问，为什么无啦啦、对不起，无啦啦翻译不到，无端端有这两节的圣经摆在在历代志里面呢？
所以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想，为什么无缘无故会把这两节的圣经摆在、把这 两节的两个句子摆在圣经里面？
请大家记住这个题目记住这条题目记住这条问题，一阵间可能会有答案。
请大家记住这个问题，一会儿可能有答案。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尊贵是什么意思呢？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尊贵是什么意思？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几处的地方提到尊贵或者尊荣，因为尊贵和尊荣是同一个字，不过不同的译法。
在旧约圣经里有几个地方是提到了尊贵和尊荣，其实尊贵和尊荣是同一个词，只是不同的翻译。
在箴言四章八节，
在箴言的四章八节，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
然后箴言十三章十八节，
在箴言的十三章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
然后箴言二十七章十八节，
箴言二十七章十八节，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
哪些人尊贵呢？就是那些高举智慧、领袖责备和敬奉主人的人，圣经就形容他们是尊贵。
什么样的人才是尊贵呢？那些高举智慧、领受责备、敬奉主人的人，圣经就形容他们是尊贵的。
不是他们的出身，不是他们的背景，不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都不是他们的专业、他们的职业。
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不是因为他们的背景，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
是那些高举智慧、领受责备和敬奉主人的人。
是那些高举智慧、领受责备和敬奉主人的人。
另外在历代志十一章记载了一班跟从大卫的人。
在历代志的十一章记载了一群跟随大卫的人。
在这群勇士的里面呢，其中约押的兄弟亚比西是最尊贵的。
在这一班的勇士当中，其中约押的兄弟亚比西就是最尊贵的。
不是其他人不尊贵，只不过是亚比西比其他人更尊贵。
并不是说其他人不尊贵，而只是说亚比西比其他人更尊贵。
那么要讲下故事了，
那就要讲一下故事。
话说大卫被扫罗去追杀的时候，
说回到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就住在一个山寨里面。
他就住在一个山寨里面。
咁而非利士嘅军队咧就喺伯利恒。
而非利士的军队呢是在伯利恒。
有一日大卫咁谂，
有一天大卫就想，
可能思乡啊，佢就谂啊，如果有人能够将伯利恒城旁井嗰边嘅水打嚟俾我饮就好啦。
可能是因为他思乡，他就想，如果有人可以把伯利恒城旁边的井水打过来给我喝，那就好了。
跟住就有三个勇士，二话不说，头都唔拧就冲过去攞咗啲水翻嚟。
跟着就有三个勇士，他们二话不说，头也不回就冲过去把水打回来了。
亚比西就是这三个勇士当中是最勇敢的那个。
亚比西就是这三个勇士当中最勇敢的一个。
所以他比其他的两个勇士更尊贵。
所以他就比另外两个勇士更尊贵。
其实所有跟随大卫的勇士都不是什么出身名门的人来的。
其实所有跟随大卫的勇士他们都不是出身名门的。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二节的记载。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二节的记载，
是啲乜嘢人跟随大卫呢？
是什么人跟随了大卫？
是那些受困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人都聚集在大卫那里。
是那些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愁苦的人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如果用现在的讲法呢，就是那些生意失败、份份工都做不掂的人。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那些生意失败、职场屡受挫折的人，
还有那些欠卡数只是被免批的人，
还有那些欠信用卡账单的人，只是每个月批 minimum balance 那些。
即是简单点讲，那些是不行的人。
简单的说，就是那些有困难的人。
大卫就作了他们的头目。
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
嗱，呢啲勇士嘅尊贵，并唔系因为佢哋出身尊贵、背景尊贵、职业尊贵、社会地位尊贵。
而这些勇士的尊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尊贵、背景尊贵、职业尊贵、社会地位尊贵。
佢哋嘅尊贵系因为佢哋勇敢啊！
他们的尊贵是因为他们勇敢。
而亚比西系勇敢当中嘅勇敢，所以佢比其他勇士更加勇敢、更加尊贵。
而亚比筛是勇士当中最勇敢的，所以他比其他勇士更尊贵。
你要怎样去衡量一个人的尊贵呢？
那你要怎么去衡量一个人的尊贵？
在这个社会里面，一个人的尊贵是用他那个的成就，用他那个的社会地位来衡量。
在这社会里面，一个人的尊贵是用他的成就和他的社会地位来衡量。
而呢啲嘢又同錢、金錢係有關嘅。
而這些東西又跟金錢牽涉在一起。
但喺教會裏邊，一個人尊貴唔應該由佢嘅專業決定，唔應該由佢嘅學位決定，更加唔應該由佢嘅收入、住咩屋、揸咩車決定。
而在教會裡面，一個人的尊貴不應該是由他的專業決定，不應該由他的學位來決定。更不应该由他的收入、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来决定。
在教会里面什么人尊贵呢？是应该那些忠心任劳任怨侍奉神的人。
而在教会里面什么人才最尊贵呢？是应该是那些忠心任劳任怨而侍奉神的人。
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告诉我他教会里面呢有一位很出名的心脏科医生，不过他们都不在温哥华住的，所以放心吧。
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告诉我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很出名的心脏科医生，放心，他们不在温哥华。
这位牧者说这位医生很谦卑，他每个主日在门口里面做施事，不是做一两次，一做是做十几年。
这个牧师说，这个医生很谦卑，每一个主日都在门口做私事，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一做就做了十几年。
个牧师觉得这个弟兄好尊贵，尊贵嘅唔系因为佢嘅职业，系因为佢嘅委身同埋佢嘅忠心。
牧师觉得这个弟兄很尊贵，尊贵之处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于他的委身和他的忠心。
所以第九节第一句提及亚比斯比佢众弟兄更尊贵，这个系作者对亚比斯嘅评语嚟嘅。
所以在第九章第一节提及亚比斯比他的弟兄更尊贵，这是作者对亚比斯的评语。
咁点解佢咁尊贵呢？
那为什么他这么尊贵？
个答案明显就喺佢嘅祷告里边。
答案明显就在他的祷告。
嗱，亚比斯嘅祷告系源于佢母亲，佢妈妈生佢嘅时候非常痛苦。
亚比斯的祷告是源于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非常痛苦。
经文第九至第十节，从文法上面呢，这个平衡的结构。
经文第九和第十节，从文法上来说是一个平行的结构。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然后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
然后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
这两个平衡的动词，起名和求告，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
这两个平行的动词起名跟求告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
这个简单的平衡结构是反映到亚比斯的求告似乎是对应着妈妈的起名。
这一种的平行的结构反映出亚比斯的求告似乎是对应母亲的起名。
那这个对应有什么含义呢？
那这个对应有什么含义？
那我要从妇女生产嗰度讲起。
那我要从妇女生产开始说。
虽然好似唔系好适合我讲嗬。
虽然好像我说不是很适合。
嗱，妇女生产时候承受好大嘅痛苦。
妇女生产的时候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嗱，这个唔系净系一个生理或者医学问题。
这不单单是一个生理或者医学的问题。
这个更加系神学嘅问题。
这更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在创世纪记载始祖夏娃犯罪违背神命令的时候，当神追究夏娃的罪时，
在创世纪记载了人的始祖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神要追究夏娃的罪行的时候，
然后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他就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即是说原本可能都是痛，不过没那么痛。
也就是说可能原来也痛，但是没那么痛。
这里所说的苦楚和亚比斯的母亲说生亚比斯痛苦甚是痛苦的痛苦是同一个字。
这里的苦楚跟亚比斯的母亲在生亚比斯的时候所说的痛苦的是同一个字。
所以亚比斯的祷告是有这个背景的。
所以亚比斯的祷告是有这样一个背景。
亚比斯知道自己生在罪孽和痛苦之中，受到罪恶的影响，他也知道他是活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
亚比斯知道他是生在罪恶和痛苦之中，同时受到罪恶的影响，而且他也知道他是活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
现在他要向这位掌管他生命和他一生的创造主呼求。
现在他要向这位掌管他生命和一生的创造者呼求。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祈求神，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这个不是一个自私的祈祷。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祈求神是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并非一个自私的祷告。
而且亚比斯知道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困在痛苦罪恶的里面，他就祈祷呼求神，寻求神的面。
而亚比斯知道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生命被困在痛苦罪恶中，他就祈求神，呼求神，寻求神的面。
以祷告代替埋怨，求神改变他的生命。
以祷告代替埋怨，求神改变他的生命。
从这个角度看，亚比斯的祈祷其实是一篇认罪悔改的祈祷。
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比斯的祷告其实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
在香港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弟兄。
在香港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弟兄。
他未信主之前，他吸了毒很多年。
在他未信主之前，他吸毒了很多年。
他戒过好像很多次毒都不成功。
他戒毒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有一次他再入戒毒所，他知道如果今次他戒毒不成功的话，他的人就没有希望，没有将来。
有一次他又要进戒毒所，但是他知道这一次如果再不成功的话，他就没有希望，没有将来了。
不过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
所以他呼求神，他说如果神你真的在的话，请你帮我。
所以他就呼求神，他说神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你就帮助我。
就是这个祈祷改变了他一生，
就是这个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不单止成功地戒毒，他现在还在读神学，准备侍奉神。
他不仅成功地戒毒，而且现在还在修读神学，准备侍奉神。
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缺乏，更加要承认自己在罪的里面，然后谦卑在神面前求神拯救。这个就正正是我们摆翻正祈祷的态度。
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缺乏，更要承认自己是在罪里面，然后谦卑在神面前求神拯救。这正是这位弟兄摆正了祷告的态度。
从亚比斯的祷告反映到他渴望与神同在。
从亚比斯的祷告反映出他渴望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我们可能都说，咦，我们信了主，信了神之后，就与神同在咯。
与神同在，有人会说我们信主以后不已经与神同在了吗？
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同神的关系好像缺少了一些东西。
不过有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
可能我们每天都会读经祈祷，每星期回教会，甚至乎有侍奉。
可能我们每天都会读圣经祷告，每个星期都会回教会，甚至会在教会里面有侍奉。
不过我不知道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差了一些东西。
不过我就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东西。
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样东西是使我们同神隔开的。
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们跟神隔开，
就是罪。
就是罪。
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有罪。
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有罪。
但我们知道自己有罪，很可能只是在个头脑上面我们知道自己有罪。
但是我们很可能只是在头脑里面知道自己有罪。
可能我们都没有很认真地 去看看自己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
可能我们并没有很认真地去体察自己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
去看自己内心的肉体邪情是怎样，
去看自己的内心的肉体邪情是什么样。
因为一方面现代人很忙碌，没有时间去做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
一方面现代人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
因为要反省呢，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同埋我哋要付出时间去做反省嘅。
因为反省，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且需要付出时间去反省。
另一方面，可能我哋都唔敢去睇睇自己嘅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不敢去看看自己的内心世界。
因为睇到自己本来嘅面目，嗰啲嘅污秽嘅时候，可能我哋自己都唔能够接纳自己系咁嘅人。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面目是如此的污秽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去接纳自己。
第三方面，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自己里面有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可能我们做完又做，求神赦免完之后又再犯。
第三方面，当我们真的去看自己内心有什么罪行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我们做完又做，求神赦免了，然后我们又再犯。
在那一刻呢，可能我们都不敢没面目再回到神的面前。
在那一刻可能我们已经没有脸面再回到神的面前，
同时间可能我们都会想究竟神会不会再听祈祷呢？
同时我们也会在想神会不会再听我的祷告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点，找住听祷告的上帝。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抓住要听，抓住听祷告的上帝。
还记得刚才一条问题大家记住的、
还记得刚才有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无缘无故、亚比斯的祈祷记载在历代志里面呢？
为什么无缘无故亚比斯的祷告会记载在历代志里面？
刚才提到那九章的家谱，第一章的名单是从创世纪里面选出来的。
刚才提到九章的家谱里面第一章的名单是从创世纪挑选出来的。
二章八节就记载十二支派的名单。
第二到第八章记载的是十二支派的名单。
第九章的名单是从尼希米记里面去拿出来的。
而第九章的名单是从尼希米记去取出来的。
即换言之，历代志的作者是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浓缩为九章的圣经。
那也就是说，历代志的作者是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浓缩在九章的经文里面。
对当时的犹太人讲，
向当时的犹太人说，
我们知道犹大亡国之后，很多人被掳到去巴比伦，有我们熟悉的但以理和以西结。
我们知道当犹大亡国之后，很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但以理和以西结。
但在波斯帝国统治期间，波斯王古列下诏书准许犹太人回到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但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波斯王古列下了诏书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不理究竟是回归的犹太人，又或没有回归的犹太人，又或者没有被掳走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或者他们下一代，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的。
无论是那些回归的犹太人，还是没有回归的犹太人，甚至是没有被掳走而一直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他们的下一代，他们肯定都有一个疑问。
作为神的子民，但是遭到亡国经历这个更惨痛的命运，他们可能会怀疑神究竟会不会听祈祷。
作为神的子民，他们遭受了亡国的经历，这么惨痛的命运，他们会不会怀疑神是否听祷告？
我们有时候都可能会是这样，当我们很绝望的时候，我们会祈祷，但我们都不敢相信神会不会听祈祷。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当我们很绝望的时候，我们会祷告，但是我们也不敢相信神会不会听祷告。
其实历代志上下全书都是强调一个主题，就是寻求神。
其实在历代志上下全书都强调一个主题，就是寻求神。
一共出现了41次求问或者寻求这个的词语。
一共出现了41次求问或寻求这样的词字眼。
亚比斯的祷告并不是在历代志当中记载的唯一一个的祷告。
亚比斯的祷告并不是在历代志中记载的唯一一个祷告。
神应允祈祷大概出现了6次那么多。
神应允祈祷大概出现了6次。
除了亚比斯的祷告，另外第二个神应允的祷告就是历代志上21章26节。
除了亚比斯的祷告之外，神应允的第二个祷告是出现在历代志上21章26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第三个神应允祷告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4章11至12节。
第三个神应允的祷告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4章11到12节。要读吗？
你们看就可以了。亚撒王是一个好的皇帝。
亚撒王是一个好的皇帝。
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了祈祷，打赢仗。
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他的祷告，打赢了仗。
另外第四个神应允的祷告，在历代志下32章24节。
下第四个神应允的祷告是在历代志下32:24。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如果你们熟圣经的话，你就可能会说刚才那三个王都是一些好皇帝来的，叫做啦。
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会说刚才那三个皇帝都是个好皇帝来的。
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
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
耶和华当然听我们祈祷啦，
那耶和华肯定听他们的祷告。
那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找牧师祈祷，牧师祈祷熟灵一点，所以神会听他们祈祷多一
点。那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找牧师祷告，因为牧师比较属灵，神一定会听他的祷告。
那我们看完另外那两个的祷告，
那我们再看另外两个祷告。
第五个神应允祈祷在历代志上5:18-20。
第五个祷告是在历代志上5:18-21。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上战的勇士共有44,760。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斯人、摩达人征战。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阵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
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不听神的话，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留在约旦河东生活。
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 不听神的话，没有过约旦河，留在了约旦河东生活。
不过他们说他们会帮以色列人打头阵，替九个半支派去打仗。
但是他们说他们会替以色列人打头阵，替另外九个半支派去打仗。
但是你可以想到，他的家人财产都在约旦河东那边，他们的心在哪里呢？他们会不会尽力呢？
但是你可以想，他们的家人和财产都在约旦河东边，他们的心会在哪里？他们的打仗会不会尽力？
相信那九个半支派的人都可能有这个疑问。
相信另外九个半支派的人都有这个疑问。
嗱，唔知系咪咁嘅缘故啦，我哋见到而家两个半支派嘅人系佢哋独立嘅去面对敌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只见到两个半支派的人独立的去面对敌人。
记唔记得头先嗰两个半支派加埋有几多人可以打仗啊？
记不记得刚才说到那两个半支派的加起来有多少人可以打仗？
44,000。总之不够5万啦。
总之就不够5万。
咁佢面对几多敌人呢？
那他面对的敌人有多少？
嗱，我哋睇唔到。不过如果从佢哋掳掠咗10万个人嘅计算，
我们看不到。但是如果从他们一共掳掠了10万人去估计的话，
佢哋一定系人少打人多，被人围攻。
他们一定是以人少打人多，被人家围攻的。
如果不是他们在阵上呼求神、依赖神的话，他们一定是输的。
如果不是他们在战场上呼求神、依赖神的话，他们一定是输的。
你可以说他们拿来的，如果他们肯过约旦河和另外九个半支派一起打，就没事了。
那你可能说他们是自己自己要的，如果他们肯过到约旦河同另外九个半支派的人联合起来一起打的话，那就没问题了。
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很可能是自己令到自己陷入 困境，不怪得人的。
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很可能是自己令自己陷入困境，不能怪别人。
但当他们呼求神、依赖神的时候，神仍然听他们祈祷。
但是当他们呼求神、依赖神的时候，神依然听他们祷告。
最后一个第六个神听祈祷的神应允祈祷 的经文是记载在历代志下33:10-13。
第六个神应允祷告的故事是记载在历代志下33:10-13。
马拿西是希西家的仔，但是他推翻了希西家所有的宗教改革。
马拉西是西西家的儿子，但是他推翻了所有西西家的宗教改革，
重建他父亲希西家所拆毁的祭坛，也都为巴力建竹坛，做木偶敬拜天像，给自己的仔女惊火交鬼行巫术这样。
他重新建造了他父亲拆毁的祭坛，又为巴力筑坛，做木偶敬拜侍奉天上的神，又使自己的儿女惊火行邪术交鬼和行巫术。
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们行耶和华眼中视为恶的事。
是一个离弃神的人，神听不听他祈祷呢？
是一个离弃神的人，那神会不会听他的祷告呢？
但圣经记载，当他急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在他列祖的神面前自卑，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准许他的祷告，垂听他的祈祷，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
圣经记载，在他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
究竟什么人神才会听祈祷呢？
究竟什么样人的祷告神才会听呢？
无论是亚比斯，他生活在罪恶罪孽困苦里面，被罪捆绑，他求告神。
无论是亚比斯，他生活在罪孽困苦当中，被罪捆绑，他求告神。
马拿西，两个半支派的人，他自己拿来，但是他求告神。
还有马拿西两个半支派的人，他自取其咎，但是他们求告神。
希西家因为病重，他求告神。
希西家因为病重，所以他求告神。
马拿西王是一个离开神的人，他求告神。
马拿西王是一个离开神的人，他求告神。
甚至乎是大卫王、亚撒王这些好王，他们求告神。
甚至是大卫王、亚撒王这些好王，他们也求告神。
而神一样是听他们的祈祷。
而神一样听他们的祷告。
所以无论哪个人，属灵的人好，亲近神的好，或者可能没有看圣经，没有亲近神，只是每个礼拜回教会一次，甚至乎可能已经离开信仰的人，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听，神一样听祈祷。
所以无论是什么人，是属灵的亲近神的人，或者是很少看圣经 很少亲近神的人，或者是那些每个星期只回一次教会的人，甚至是已经离开了信仰的人，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向这些人在神面前祷告，
只要我们好像那些人一样在神面前自卑呼求寻求神，神就会听我们的祈祷。
只要我们像这些人一样在神的面前自卑呼求寻求神，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神听他们的祈祷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也都不是因为他们的祷文很特别。
神听他们的祷告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祷文特别，
而是他们能够摆正祈祷的态度，以及找住这一位，这一位是愿意听祷告的神。
而是他们能够端正祷告的态度，而且能够抓住这一位肯听祷告的神。
他们祷告的事记载在历代志里面，其实是要指向历代志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七章十四节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他们祷告的事是记载在历代志当中，这是指向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我想请大家一起读，
请大家一起读。
圣灵降下赐你，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在我结束今日讲道之前，我想引用2014年 Christian Today 今日基督徒这本杂志一个关于信徒读经和祷告的调查。
在我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引用2014年 Christian Today 这个基督徒杂志所做的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给我们很大的反省。
这个调查给我们很大的反省。
这个调查访问了1500名基督徒。
这个调查访问了1500名基督徒。
有九成的人，90% 的人的信徒说他们会每天有恒常看圣经。
有超过九成的人告诉说他们会每天读圣经。
但只有31%的人表示他们会每日安排点时间去祷告。
而只有31%的人，他们说每天会安排一些时间去祷告。
而有60%的人呢，话佢哋会用一个叫移动式嘅祈祷 ，pray on the move。
而有60%的人，他们说他们会用移动式的祷告 ，pray on the move。
咩叫移动式呢？就系行紧路啊、搭紧车啊嘅时候祈祷。
什么是移动式祷告？就是他们在走路、坐车的时候祷告。
嗱，呢个反映紧基督徒嘅祷告生活系点样？
这反映出基督徒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
嗱，我哋自己嘅祷告生活又点样咧？
那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又怎么样呢？
你嘅公祷生活系点样咧？
你的公祷生活是怎么样的？
上一次你参加教会祈祷聚会系几时咧？
上一次你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是什么时候？
我哋会唔会好似亚比斯一样，有一颗渴望与神同在、离开罪恶嘅心？
我们是否像亚比斯一样，有一颗渴望与神同在、离开罪恶的心？
喺神面前，我哋只可以祷告。祷告唔系摇动佢嘅手，系仰望施恩嘅神。
我们在神面前只能祷告，祷告不是摇动他的手，而是仰望他施恩的手。
神垂听我哋祷告，因为佢就系嗰位施恩嘅主。
神垂听我们祷告，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施恩的主。
是神自己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祷告。
是神自己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祷告。
既然是这样，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求神引导我们去明白祂的真理，并且引导我们行应该要行的路。
求神引导我们明白祂的真理，并且走应走的路。